今天的课程是延续上个礼拜的659节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匆匆忙忙把658节把它赶完。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哈，像658节、659节哈，这两三节应该是非常非常实用也非常好用的两节课。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对赛斯这两节所说的东西，我们能够接纳到什么程度？好，你能够接纳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讲经说法，那讲的也是头头是道，讲的也是又超越又高超的。可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你讲的东西，你怎么样变成你生命中的信仰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在佛经也好，或在圣经，或在其他宗教也好，它如果说你要两个字来形容你所学的一切东西的话，就只有两个字嘛，唯心。唯心，一切唯心造，那一切就不用讲了，就是唯心了。那既然是唯心的时候，那这个唯心大家都知道，大家也都懂，大家也同意。可是唯心这两个字呢，你怎么去使用它？唯心的意思是你今天脑袋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而且在你内心里面你一直在讲的那些事情，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经验，而且它会一再 repeat 成你的生命经验。那这样讲的话，其实是很轻描淡写的把它带过去。可是你去想想看，比如说这几天有一个朋友在找我谈他的事情嘛，哈，那提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技工师傅跟他讲说呢，他这辈子就是为了一个情，要聊一个情字，一个情眼情字，为了聊这个情，其实他的修行都很好。OK， 这么一个权威人士跟你讲这么一句话。那对你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已经被框住了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你根本连去抵抗它或者是逃避它都不可能，因为这个信息来源是什么？神明，你知道我意思吗？好，神明告诉你要嫁给什么人，神明告诉你你的真命天子是谁，可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能不能逃过你的想法，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做？比如说有人跟你算命说啊，我的命格是什么，那基本上你为什么去算命？基本上你去算命的原因是因为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吗？我很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所以你去算命。那算命的目的，其实你是想给自己一个很不错的未来。可是事实上，因为基本上算命有很多的算命，它主要是要赚钱。那如果要赚钱的话，没有里头没有恐惧、没有害怕的成分的话，哈，它根本赚不到你的钱嘛。所以它一定要告诉你一些东西，或者是说它没有这个意思，它也不是为了赚钱。可是它的内心，如果说它的观点不是一个洁白如洁白无瑕的那个心情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东西事实上是会有扭曲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有通灵能力，那这些通灵能力常常是因为他内心的恐惧所引起来的。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为什么会有通灵呢？会有什么会能预言呢？因为他很害怕，他一天到晚在搜寻着什么事情，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你是不是在每一天都要睡觉？那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你进入信息场？那在信息场，因为你带着想去找什么恐惧的事情，所以你对恐惧的事情的浇筑就比一般人要强很多。当然你会接触到或这个信息在你的脑海里面留下来，你醒过来的时候是还有。那或久而久之的话，变成好像你就能够感受到好像什么事情会发生一样。就好像今天报纸送到你家，世界日报，我们订了很多年的《世界日报》，坦白说，我好像很少去把它翻翻看，或者是我就看个标题这样子。好， 那但是呢，像我们家里其他人有可能就是详细的去看嘛，然后说哦什么东西很可怕，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比较不会，就算我看我也好像看不到这些东西了。所以现在问题是说，如果说这样讲，赛斯已经告诉我们哈，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我们是在一个出神状态，我们是在一个催眠状态。那我们在出神状态，我们在催眠状态哈，那个催眠的内容就是我们思想的圈围，围起来，围场，围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你脑袋里面都在想什么，你接近什么，或者是说什么信息会跑到你身边，什么人会来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哦，我有个师傅很厉害，我跟你介绍，然后你去听他讲，听了以后，哦，那因为这是权威人士嘛，所以这权威人士对你来讲会有一个催眠作用，而这个催眠作用它以后变成你的人生的圭臬，你像笼子一样被套在里面，你是不知道的。好，那像我这个朋友呢，他的人家跟他讲说他是欠债的，欠情债，他必须要来还债的，所以他的一生当中他所面临的都是一些坦白说很不堪的一些情感经验啦，就一个接一个的都是很不堪的情感经验。那他跟我讲，我说你要不要改变你的想法啦，也就是说你如果认为你今天是为了要来还情债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状态，就是当你没有觉得自己债还完之前，你好像是应该要受这个苦的。可是事实上只要你的观念一改，我现在的观念变成就是我有权利，我有自由去享受我自己的幸福跟快乐，我也配得去追寻我自己的快乐。那就好像一个任意门，你马上就把这个门关掉，走到另外一个门去了啦。可是事实上我们真的比较难，你去看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你早上起来到现在，你脑袋里面讲了些什么话，然后你接触到什么事情，然后假如你先把自己认为是我是在被催眠状态，被谁催眠？被你自己催眠，你是催眠师，而且你也是被催眠的人。假如你真的看破了这件事情，你其实是被催眠的，好，你其实是被催眠。那随便举几个例子，像刚才玛丽在提到说她家有很多一个不同颜色的袜子，那玛丽突然间想通了，玛丽就说诶，那就算穿不同的袜子又怎么样？有人说袜子不能穿不同颜色吗？尤其是时髦的人，反而你要去弄左边右边要不同，对不对？所以可是我们其实说袜子如果不同一双你就要丢掉，因为那个单只的嘛，对吗？那这是不是概念？是概念嘛，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像男生的话，你说衣服一脱就一脱了嘛，可是女生不行，那什么地方不行？你也不你其实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不行了，坦白说那只是个制约，是个制约嘛，对吗？那我不是说这样好或不好，我说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结果嘛，齁，这个文明的结果。所以我们是被我们的信念所催眠的，但是你每一天在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应该要这样才可以，我应该要那样才可以，可是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那这里一开始他提到的就是说，其实自然的催眠是无意识对有意识信念的新书叫默认，旧书叫意识。好，那我比较喜欢旧书，好，因为我们说的自然催眠就是我们一直在被自己的思维在催眠。可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催眠呢？它是告诉你说你无意识对有意识信念的意识。我现在有意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开车在路上走，那你几乎也没有想到你要回哪里去，对不对？可是你无意识的会往你家走嘛，对不对？可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你会一直在找路，一直在看路，对吗？那或者是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假如说我们要带家里人去吃饭，大概手指伸出来是十家餐厅以内啦，你都习惯那十家，这是不是你有意识，对不对？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个不同的？就好像我那天在讲到说女儿结婚 那我的结婚的观念就是啊，到餐厅里面吃饭呢、啊，哦啊，去公证或者是有人给你证婚或什么证，这是我的想法嘛。那他们不是啊，他们的闹法不一样，就 totally 不一样的概念，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异色的想法。我假如要我来办，我一定不是这样办的，对吗？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异色的想法，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那坦白说了，像我们在这边谈赛事书谈了十几年了，有时候你就要问自己哈，我是谈了啦，可是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我是不是能够真的把它去印证它？就是其实赛斯讲的并没有那么难，他只是告诉你说哈，你现在所过的人生，外面反映给你的就是你的心态，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你的心态，而你所每一次碰到的这些事故或者是其他人，那就是你的心态。你去仔细一下说行自己的过去，好像我最近我也在看我自己的过去，我一个宗教换过一个宗教，那某些模式我还觉得蛮相近的，那种习性或者那种做法或者那种哦，就是会很相近的一套做法，对吗？就你会有一套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我以前在佛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本来上课就应该不要钱呐、啊，不是大家都带东西来大家一起吃吗？就是我的观念嘛，对不对？然后呢，有东西我们就买来送给大家啊，所以我又买了50个 flash memory 要送大家，因为星期快要热成了哈、哦。那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不会去想说哦，那我们来上课，那就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东西来经营或什么样。其实我们比较没有那种观念，那就是一个比较习惯性的想法嘛。可是有的人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操作。好，那一个人如果说你习惯用一种方式操作，比如说我做生意我就用这种方式做生意，然后我每一次用这种方式做生意也都有一定的程度的成功，那因为我习惯用这种方式操作。可是我们比较难的就是我们还是对外面的情况做反应。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人、哦、尤其是你的伴侣，那你跟他永远都讲不通或永远无法沟通，你很少去看看我脑袋里面放的什么想法。我永远会想说他就应该怎样啊，他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改，为什么那样不改。可是假如说你今天回到你所学的东西是什么，我对我自己是什么看法，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我自己，他才会用这种方式回应我啊，不是吗？我怎么看我自己，还有呢，我怎么看婚姻，比如说啊，你们女生你怎么看男人，那我们男生我怎么看女人，对吗？男生的想法看女人就是说啊，女人你就是要、哦、要服务他啦、哦、就是很传统的一个男性的思维嘛，就是女生最好是娇小无力的，然后你可以照顾他，然后好像就是你比较有那种英雄感或怎么样的。但是坦白说到现在我们慢慢长大之后才了解到说，男生跟女生其实是能力各方面智慧各方面都一样，而且他根本就是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可是男生你有几个人真的是承认这一点，就算没有错现在有很多女人当总统，可是你有真的把他当作是一个跟男生一样的人吗？真的有吗？我们要问的这一点，对吗？你还是把对方看成是他需要你照顾的，而且他是比你稍微弱一点的，你要帮他拉椅子的，没有说那个礼仪你都可以做了，可是心态却不可以，对吗？你要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成熟的人，跟你一样成熟，甚至比你更成熟的人，好，更有创造力，更值得你尊敬的那样的人，好。可是男生这种其实是不容易，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了。很不容易。那问题是说他就一直在寻找这个东西，而你们女生呢，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用一种方式，就是要一种文化性的女性角色，好，比如说我是很温和，很母性，很慈爱，很女性化的那个角度。可是你明明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明明不是，你就像刚才玛丽在提到的，他可以一个人晚上开车到大熊湖，对不对？他可以去怎么样怎么样，他可以做他所有他想做的事情，对吗？所以 其实男生跟女生在能力上，在智慧上，如果你有看前面的赛事书，他要做一个比较哦，他说没有一项东西女生是比男生弱的，包括连数学也不见得会比较弱。这个也不能这样讲，因为这是一个
结构啊，它有
结构，对啊，
到你自己身了，
所以这是一个信念的结果，对不对？因为女生我必须要是一个娇柔的，才能够吸引男生啊，男生他先解的一个预设的一个无意识的想法是说，女生就是啊。要照顾她的小妹妹啊，哈，那小姐啊，就是要照顾她的。但是照顾是 OK， 你知道吗？并不是不 OK， 但是尊重这个部分哦，你要同时要建立，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尊重没有建立的话，你就会处处想逞强，或是处处你想帮她，好，就好像父母跟孩子一样。坦白说，我这一次我女儿完了以后。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你能力是这么强的，因为你要安排个100个人的宴席，而且各个国家来，而且那么多的步骤哈，没有一个地方有差池，好几天呢。对啊，那个所有的音乐啦，是各方面的，那个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啦。所以我们想讲说，我到底了解对方多少？好像说。男生你到底了解女生多少，而你们女生到底了解男生多少。其实当我觉得在关系上发生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你要检视你现在你脑袋里面晃的想法是什么啦。比如说你跟孩子的这个关系不好，那你在你脑袋里面晃的孩子的观念是什么？你晃了孩子的观念是说他需要我照顾，那很可悲啊，你能照顾他到什么时候？但事实上他是只要超过了 teenage 成长之后，他就根本各方面都比你更成熟了，不管在适应社会或各方面，他其实比我们更成熟，而且他真的必须要用让他有机会去用他的思维。那男女关系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女生你就是要珍惜你在这个婚姻关系或者夫妻关系当中，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思维方式要表达出来，不然你老是在那边隐忍，然后心里面又不爽，好，那这个部分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嘛。好，那所以要改变的是我们无意识对有意识的意识，也就是说我无意识当中我怎么意识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假如你认为说我就是不行，那当然你就不行嘛。他这里有举很多例子嘛，比如说假如你认为你很漂亮，而且你从小人家都说你很漂亮，而且你慢慢建立成这个信念的时候，哦，他说就算两个女人比在一起，或两个男生比在一起，其实你也是一样，并没有什么出色。可是很奇怪，就是他对外面的这个接受度跟外面对你的评价就是会好很多。这是信念的结果啦。那问题是说真的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信念的结果，包括你们4点到6点做的那个练习，好，比如说我现在要让我的眼睛变成很好，那我是透过一套方式，而那一套方式只是在加强你对这个信念的信心。你知道我意思吗？是透过这一套方式让你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眼睛变好，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当你有一个坚决的信心是我可以让我的眼睛变好，而没有任何其他的矛盾或者是相反的信念的时候，你的眼睛怎么有可能不变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管你透过什么方式，那其实它都是在改变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那这件事情看法一旦改成了以后，它其实后面的部分就自然而然会跟着来。可是我们在看，比如说我现在在学赛斯，那么除了赛斯之外的学问，我就比较没有办法用公平的心去评判，因为我总是觉得赛斯的思想是比较好，对吗？那当年我在学火的时候啊，我也会觉得说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这个嘛，还有吗？没有了，而且这么博大精深，对吗？ 那人家在看基督教圣经或者什么，他还会很多人你跟他讲，他是说你们讲的东西都不外乎圣经的内容啊，也没错啊，也是没错啊，所以那都是一个信念的结果啊。那他这里跟你讲说，甚至于你去看医生会好，是因为你对医生的信心啊。好，那医生呢，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原来是这个部分，是这个信任或信心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对自己跟对别人在我们的无意识的意识上面啊，默认也可以啦，改成这件事情我是这样相信的。好，我对咖啡的信心就是我喝了就很好睡，这是我的意识。好，那如果用意识比较不能理解的话，你把它改成由衷，因为在无意识你就会这样做了，在无意识里头你就会这样做了。好，那我们第一个意识的信念是什么？是你的本来自信，就是你原来那个人格特质，那是你的原来的意识。然后再来就是父母亲的话，是我们比较容易进入无意识的一种意识。比如说你们家都吃鸡脚长大的，你就觉得吃鸡脚本来很对啊，对啊，你到跟美国人在一起，哈，你吃那个是什么？哦，好可怕，你们这些人，对吧？你如果是吃狗肉长大的，你就觉得哦，吃狗肉很好。那现在你在吃狗肉，你就被打死了。像台湾不是打了一条狗就三斤，现在都不行了嘛？对啊，对啊，对啊，对。阿斌哥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早期的军队就不是那样的。我们都当过兵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哈，坦白说了，以前我在当兵的那一段时间，哪一个部队不吃狗肉的啊？哪个部队不是这样的方式对狗的？没有啦，都是这样的呀。可是现在因为民智大开啦，好像台湾以前，像我们以前在台北那个什么锦屏路那边，不是有一整条街都是狗肉街吗？卖狗肉的吧。现在应该开不成的啦，这样，这样，那
很久很久，
在我
叫香肉，
对，它叫香肉，
对，
我知道锦屏路那边，其他应该别的地方也有了，在锦屏路那边，我是不敢吃了，先声明一下，因为我是爱狗的，这样，因为我们家里都有养狗，这样，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民族的差别是很大的，像北韩南韩他们吃狗肉是店里面都一定任何餐厅都有那种、哦、都有那个食谱那种菜的。可是对我们这种在美国生活久的人会认为说你怎么那么没有文明啊，对啊，这是有灵性的东西嘛，对、啊、那所以这是一个意识。那我们现在的意识，我现在为什么从这一开始就谈到这个意识的想法、哦、因为我们的意识是一开始从我们的内在灵魂带来的一些特质，就好像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对某些东西很有兴趣，那他这方面的发展特别有才华，这是他的意识嘛。好，那父母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识的来源。然后再来就是他这里提到，他说在精神灌注的期间，所有的妄念都被摒弃了，然后呢要把概念植进去。好，这正是催眠，就是这样在催眠的嘛。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开始相信你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因此你的人生就会被这样经验到。好，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我的婚姻不幸福，很不愉快，或者是说甚至离婚的，好，那你要问自己，就是说我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这个是比你去要求对方要更重要的。好，所以一个孩子你对他那么担心，那个是你的看法在作祟，还是这个孩子是这样，我们必须要把这事情弄清楚。如果说一切唯心，那你的脑袋里面的想法本身它一直在创造外面的实相，除非你把你内心的那个想法改变了，你才有可能 把你现在状况做180度的改变。那一般来讲的话，他后面有提到，他说有很多是透过巫医啊，或者是用惊吓的方式。那为什么用惊吓的方式呢？因为惊吓的话，一惊吓哈，会把你原来那个想法突然间震掉，被吓到了，你不敢了，所以从此以后你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好，但是总而言之哈，它的基本，我们的人生基本的过法就是，你脑袋里面放什么想法，你再过那个想法，而每一个人脑袋里面放的想法真的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像昨天我们来亲家公亲家母到我们家来，他说华国哈，住华国的人呢、啊、七八月份是不上班的。尤其是八月份，你在巴黎所看到的人都不是本地人。好，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认为八月份就不应该要工作了。这是不太一样的思维方式嘛，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八月份要他做事情，他就是哦，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因为他习惯就是这样子嘛。那所以这种东西哈、哦，这是简单的这几行字，如果你真的去实施的话，它会彻底改变你的一生。就是灌注精神，灌注在一个地方，摒除所有的妄念，所谓妄念就是跟这个想法相反的，然后把那个概念就植到你的脑袋里面去。好，那概念植进去，刚开始可能好像幼苗一样，它会发芽，可是它在长大，变得长大要30天，跟你在种A 菜一样，要30天从幼苗长成，就是从那个种子长成苗要30天。所以你植入这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你让它培养，它培养的方法就是不要被虫吃掉，好，然后不要被风吹走。意思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要植入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假设这样子。那假设说约翰常常批评你，那你就不要过去他那里嘛，这一个也不要去找他的。好，或者是你那个表妹或者表哥啊，喜欢逗你，喜欢批评你的话哈，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接近他，那来接近我，因为我都会告诉你好棒。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在培养幼苗的方法。当我今天打算在我的脑海里面植入一个想法，植入哦，像手术一样植入哦。好，植入一个想法，好，比如说我们的约翰先生，他现在在想，比如说他想要做生意，我就植入一个想法，就是在洛杉矶做生意没有人比我更行的啦。以前洗衣师最会这一套，哦，全世界最会的就是。蔡白佑你是第一名，翘死你是第二名。因为蔡白佑那个时候做的比我更大嘛，他就跟我讲这样讲。但这种东西是他讲你并没有相信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不是你的。可如果你相信就是你的。你怎么看你自己？你会觉得你很漂亮吗？还是没有？说有啦，有漂亮，但是有没有很漂亮很漂亮？那你要问你自己，你怎么想？好，啊，你觉得你值不值得？你觉得你怎么样？那个东西的话，因为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像有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你觉得父母亲爱不爱你？为什么要去问这个东西？因为你假如觉得父母亲不爱你的时候，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知道这是你早期被植入、被臆设的一个意识。那当然不是说你要去找父母亲来，你现在赶快再说爱我，这样不是。而是说你要回过头来植入一个新的想法，你现在植入就行了，不必去管过去。但是你却可以从你的内心里面去问一个初始的臆设的想法，就是我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没有被爱？因为没有被爱的话，你就一直想要跟别人争什么啦，你很在乎你的自尊心，你很想跟人家比高下，你很怕自己没有面子，你很怕在群众当中失去了人家对你的认同。那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因为 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父母亲就是你的天啊，那因此你的意识的想法是会认为说我并没有那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如果他并不这么由衷的认为呢？
那想办法植入一个想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爱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最优秀的，但是你要植入一个想法，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你是不行的啦，不然宇宙怎么会把你生成，你知道我意思吗？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哦，我们常常说我们来跟大自然打交道，你怎么跟大自然打交道？你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呢、啊。好、哦，然后我要跟一切万有怎么样？你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呢、啊。你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本来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你根本你的存在本身它就带来它绝对的价值。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像佛陀一样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为什么唯我独尊？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的特色跟我是一样的，那、啊、你们也是一样啊。唯我独尊这个确立以后，你也会把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是唯他们独尊，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跟他的存在方式是跟你一样的，或者是他看事情的方式是跟你一样的。所以你在创造一元的世界，一块钱的世界，不是啦，以你的观点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我在看你们每个人，我是不是有一个想法，我是不是谱我自己的颜色，跟你们有一样吗？不一样。那内在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从你们个人的看法当中，他有他独特的一种看法。我今天的 email 写一个东西，你们去思考看看哈。比如说我现在，我现在昨天我是讲昨天晚上了，昨天晚上不是国庆日吗？那你国庆日的时候不是晚上放烟火放到12点一点都在放吗？对不对？那你假如说你早睡9点钟就睡，那你砰一大声把你吵，你在梦中，那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哈，你也听到了，可是你不会觉得那是烟火，对吗？你可能会认为别的东西，那个什么东西的话，是不是跟你的信念有关？我要这样讲，闹钟一吵醒的时候，你如果还在做梦，你有可能会认为不是闹钟嘛？你会认为是闹钟吗？不见得哦，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哈，你用你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跟你不再用肉体感官所感觉到的这个声音跟一切，你其实的观念就不一样了嘛。那你觉得你的内在它完全不在你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它的聚焦点跟你不一样，你觉得它产生的东西会跟你一样吗？会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去看 Inception 这个电影，比如这个地方下大雨，那个地方可能是山崩，那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是别的东西嘛。所以你在不同的次元或不同的一个意识状态的时候，你其实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其实你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们有初始信念，因为你们有一套的思维，后台思维，所以你们看世界的方式Actually 是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是可以人家跟我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意见，我们只是大概相同但是不同大概是相同但是不同那这里他继续在讲他说其实在正常的生活里面也发生同样的过程我们平常的生活也是一样。那如果你真的了解所谓的心法，或者是说一切唯心这个做法的时候，你真的要看的是我心里面在想什么，而不是他怎么样。因为他怎么样不重要，我怎么想是重要的。因为我怎么想，我会有一个对应路跟我来做对应嘛。好，那我去改他，首先我又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怎么有可能改到他？第二个，我怎么样把我的想法偷偷的直到他的想法的那个后台里面，让他知道有这个想法，然后再回应回来，不可能做到，骇客也做不到嘛。你去骇一下，骇客一下你的儿子，你要他的想法跟你一样，做不到，对啊。所以以这种讲法的话，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去处理你自己的 脑袋里面的思维，因为你的思维的专注度，它正在过你现在正常的生活。你的思维让你过你现在的生活，所以你最好去思考一下我的成长过程，我小时候是怎么看我自己的，我怎么看世界的，然后我是怎么样经过这个路程。那这个不是说你去探讨什么内在小孩，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试图去了解你是多怎么方式在思考，你是你自己的催眠师，可是你怎么样在催眠你自己，你知道吗？好，不是没有意义啦，因为那个东西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探讨来探讨去啦，哦，但是你现在的感受就代表一切了啦。我现在想法改变，我内在小孩改不改变那 OK 啊。可是我现在想法，比如说我觉得我不被我的爸爸妈妈爱，好，那我现在了解其实根本不需要他爱我，因为我的存在就是宇宙的爱，那我就翻转过来啦，我不需要再去回头去要妈妈的爱、爸爸的爱啊，我不需要这样做啊。但是你去想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哈，你都怎么看自己？为什么那些名人那么伟大的名人要去自杀？因为他们觉得后面有血嘛，他们觉得他们不重要嘛，他们觉得他们存在没有意义嘛。你知道吗？一个人觉得孤独的话，哈，就算他身边绕着几百个朋友，他还是觉得我好孤独嘛。一个人觉得自己不漂亮的话，你就是怎么化妆他也会觉得我不漂亮啊，对啊。一个人觉得说我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怎么讲他都会说我是打这个敲边鼓的啊，结果敲边鼓现在可以当主持人了，对吧？对啊，这是一个信念问题嘛，这纯粹是信念问题而已嘛。啊，我们现在坦白说，你如果是学东西，那你没有办法把它直接植入你的生活当中，你学是白学的嘛，没有用嘛，对不对？可现在告诉你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啊，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那换佛经的用法，就是你的心在创造外境。对啊，佛陀过世的时候告诉你三件事情你要注意：自依止，自己依止了，就是你自己是怎么自依止。法依止，法依止就是现象依止，就是你看到外面发生什么事，因为法是 phenomenon 嘛， phenomenon 就是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在反映你的心嘛，所以还是在看心，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是什么？莫依依止，不要听俏死胡说八道。意思是说你要看的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别人的想法了。今天什么专家跟你说什么哈？我们还是再讲一句，不管我今天讲的东西如果跟你有冲突的话，一切为你为准，拜托拜托，一切为你为准。如果我的想法跟你有差异，你的对，但是对我来讲我的对，好吗？对我的，但是对你来讲我绝对尊重你的对。好，你莫意依止了。停止的止，莫意，莫就是莫出，不要的莫，意就是相异类的异，啊，自依止就自己依止，这是佛陀要这个度化的时候，要涅槃的时候，弟子问他说：“那，啊，你现在要走了，那以后谁教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三个字，三句话：自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那意思是说，哈，圣经讲的。不要崇拜偶像，回到自己，对吗？你不要崇拜别人，不要崇拜偶像，回到自己。因为你只有了解自己，今天我的 email 有提到，哦，一切假如说你真的要过你的人生，哦，你一定要回到那个主动性。我对我的人生是我主动去创造，我主动把我的想法表达，一定是主动性，而且绝对是自己。好，你看我今天的 email 最后 一行也这么写，哦，他说主要灌注了七意，接着就控制了你的生物跟精神上两方面，而产生相似的情况。比如说我这么想，这样讲好了，我觉得说有人告诉我我是阿罗汉， 好了，那我现在开始相信我是阿罗汉了。好，然后呢，在精神上跟生理上哈，我都会产生阿罗汉的结果。阿罗汉就是四果嘛，得到四个果位啊。那你要看佛经了、啊，四果阿罗汉，悉陀含、斯陀含啊、阿那含，然后再来就阿罗汉，就四果。后来的那个罗汉就是罗汉卡尔，那不是，其实罗汉在佛经上来讲，佛陀有十个名号，其中一个就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火的意思呀。但这个东西你要去看早期的阿含经啊，后面把阿罗汉好像变成好像比较低一阶的，但其实不是呀。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东西了，简单来讲阿罗汉就是火的意思了。他说这里他举个例子，你知道吗，当你去看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如果你还对这件事情不清楚的话，你去看一个简单的事情，我这以前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很多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习惯各自出一些钱请那个催眠师过来，然后就大家他们是用玩的方式在玩，那比如说我叫玛丽上来，然后玛丽上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告诉玛丽你是 Hercules， 那玛丽本来是弱不禁风，对不对？那她相信她是 Hercules， 她被催眠成 Hercules， 她可能几百斤的东西就这么一挤就挤上来了，完全没有所谓的物理定律了。你看蚂蚁被催眠成它可以挤比它身体重很多倍的东西嘛，对吗？那人，我们对人体有我们对人体的思维，我们觉得不可以又不行了。可是常常会听人家讲说火灾的时候，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火灾的时候啊，冰箱一爆就往外面走，完了以后说怎么样几个大男人都不回来。
爆冰箱是因为要吃东西？
没有没有，他没有思维，没有去思考，他就是。就那种潜能，那种真的你不知道你怎么来的那个力量。那你看那些高中生他找人来催眠，比如说认为你是个最伟大的舞者，你跳出来的舞就是很漂亮嘛，你是一个什么样，他就催眠出来，他就会变成那种状态，他就有那种状态。这种东西的话，我相信你们应该也都有经验吧，又或者看到或听到人家这么说。意思是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人，好像以前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老师吗，我请那王焕熙老师来这边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学法，然后人家就跟他讲说他是刀枪不入，他是冷热不怕的，他说他那种冬天呢、他都根本就可以穿那个汗衫啊，就到处乱走，他就从来没感冒过，因为他相信他的身体是 OK 的，你知道吗？那现在可不可以？我问他说现在什么，到现在不行，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想法，他写的赛诗，他觉得有一个更深的东西，不是那种东西了。但是如果就是你有那样信念的话，它就会变成那样。催眠是很容易让你看到信念的力量，催眠是很容易让你看到信念的力量。那可是事实上我们就在催眠状态，因为你去看，我们平常就是专注在一个区域，我们的精神跟肉体都一相信这一点嘛，好，这样讲，你如果平常在上人家班的，那突然间你的外祖父 的外祖父，然后突然间有一大笔钱，然后有一个事业叫你去接的时候，你还不一定敢接啦，因为你没有做当老板的经验，对吗？那其实老板是很好接啊，就在那边做做就好了 啊，晚上来上课就可以了。炒炒花生，弄弄牛肉面这样子。还有那边有很多袋子，如果你们要拿走的话，如果不够的话，我楼下还有哈。
炒了一头
拉骨。我今天的比较便宜，今天是用那个 Nissan 好的，昨天的比较贵，昨天是Benz的。你终于来了。
明天以后就没有了。
嘿嘿，没有了。他这里举个例子哦，他说一个人被称赞他长得很漂亮，好，身材比例很好，并且有一个讨人喜欢的个性，三个东西嘛，哈。那这个概念呢，生了根。有人这样跟你讲，哦，你很聪明，都怎么样？那生了根了哈，而后这个人在各方面的作为都符合这个信念，你出去人家也都这么讲，哦，然后，但也有一群次要的信念会环着这个主要信念会长出来。比如说，我觉得我很棒，那有关于其他那个所谓的次要的信念，它就跟这个有关，就会长出来。比如说，哦，我很会煮菜，那相对来讲的话，那炒花生不是煮菜的一种，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我就想说，哎，那也应该是很简单，哦。那或者是说哪个时候做个什么东西蛋糕或怎么样的话，我也会认为说那个会很简单，因为那个是什么跟这个比较接近的次要信念，它会被形成了。
你没有做过蛋糕
耶。你要吃啊。
是
我真的做过蛋糕，不过我是做起司蛋糕。
嗯，
起司蛋糕很好做啊。
对，那太简单
太简单了。我遇到煞星了，
已经花生炒来了，第二个功课又出了。
他女儿那么棒，他也是跟他那个
输给女儿，对不对？
可以想。
好了，
花样呗。
回到课程，所以你知道，那用这个观念你去看哈，其实你大部分的次要信念也是绕着主要信念，比如说。我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啊，妈妈是重男轻女啦，哈，哦，啊，妈妈好像觉得说我不够好，那因此的时候哈，哦，你之后的很多的次要信念也会绕着这个走哦。你选科系哈，哦，你就不会去选那种真的你喜欢的，你就想说啊，我就随便混混就好了。选丈夫选太太你就随便选一下，反正啊我也没有那么漂亮啊，对不对啊？然后。找工作你也想说啊，就随便拿，有的做就好了。那如果你是救世主呢？如果你认为你是救世主的话，那你就不会那么随便嘛，对不对？我不要到救世主了，我们叫欧宝就好了，欧宝什么什么凯什么利的哈，哦，那就我们这个欧里根这边的人。他是一个花木工人的女儿嘛，他出生他就跟他爸不知道怎么形成一个概念，就是他是公主，然后他就一直相信他是公主。他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要写书，写他公主的这个经历，然后没有钱出，对不对？因为他爸爸也没钱嘛，他去找什么这个卡内基啊，那大公司大人物，哎，这些人真的就给他钱呢。那后来她真的当公主，哎，
没有人说她是公主病，
没有，她真的变公主，而且是一个好像大国的公主，印度的公主。然后美国记者看到她的时候，是她是几十台豪华马车载着她从王宫那边出来，然后她是真的被封为公主这样子。所以信念成就实相，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他相信他是公主，那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怎么证明给他看也没有用，他就相信他是公主。
他就带着这个来的。
啊，对啊，你也可以这么说。对，你也可以这么说。
带着这个来
的。嗯，是啊。那所以次要信念的话，会绕着这个主要信念长出来。因为我怎么样看我自己哈，比如说我认为我就是个哦棒到不行的人哈，那你在选东西的时候，你在做东西的时候哈。你其实会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方式。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其实他真的很聪明，那他也是伯克莱毕业的，可是他就有一套想法。但小时候爸爸打他，他爸爸还有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情来讲到哭，他说我当时我打他是很不应该的，哦，他就流眼泪。可是从此这个孩子就定了型，你知道吗？ 他其实很聪明，可是每个人说他就是个呆子这样子。但是我想，呆子怎么上伯克莱啊？
书呆子？
不是，他不是。所以我们看哦，主要信念的旁边会绕着一大群的次要信念。我们要看哦，比如说哦，这个人很节俭，那节俭背后他其实有很多心态啦。我们必须要了解从一个信念去挖后面那个信念。你如果能够看得到我为什么有这些信念在我脑海里面，然后你一个一个把它移走，或者是说你去加强它，去培养它，像幼苗那样。你知道吗，赛斯这边讲只要30天嘛，你维持一个想法只要30天，你维持一个想法只要30天，那么它就变成你的一个基本信念的一部分，然后因此你的人生就不同。为什么？因为那个一根动了以后，是不是其他绕着这一根动的这个想法全部都被动掉嘛？好，各位，你们如果觉得这一刻是宝，那这一刻就是宝。如果你觉得说啊，就是说说听听，那它就没有意义。但是它这一刻真的是很重要。你唯一你知道一切唯心，你知道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你内心里面到底有什么信念？什么是你的意识信念？什么是你的意识信念？上次来这边上课的那个老师，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裤子掉了，然后他羞耻到不行，这辈子从此就不敢穿裙子。啊，这就是他的意识信念，因为小时候那个震撼，让他从此以后哈，他都穿裤子，因为他觉得说，如果我穿裙子，裤子再掉怎么办？好，那可是呢，他自己不见得会知道他有这个想法了。有时候我们被震撼过一次，然后某些事情我们不敢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敢。所以他会有次要信念会长起来，这对个人的个人价值的信念，把对别人个人的价值也拉到身边哦。比如说我这么想，然后跟别人有关的也会跟着绕。所以因此你根本不是要去改别人啊，你其实是要改自己啊。我如果看得起我自己，没有人敢看不起我。就算人家看不起你，你也根本不会在乎。好，那我们一直希望改对方，其实是对方是我们的对应物啦，哦，他是我们对应物。那因为其他给我们那个幸运的朋友看他最好的一面，而他的人生也经常会加强这样的观念。你觉得自己很美丽的话，哦，你就很有自信啦。比如你小的时候跳舞跳得很好，你都会觉得说我任何时候我都会跳得很好，只要有跳舞的机会你就不会很害怕嘛，对不对？对啊，像我2-3岁常常被我阿公灌酒，灌那个乌梅酒，然后灌完酒就叫我上在那个餐桌上唱歌跳舞，我就在那边唱歌跳舞。从此以后我对唱歌就从来不会害怕。那2-3岁就灌乌酒，但好像脑袋也没有坏掉齁。
我们小时候也喝乌梅酒。
啊，对啊。所以虽然他会隐约的觉察到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对人更和善，但是呢，他主要的切身经验却是看到在别人以在他自己身上最好的那个部分，他看到的是好的部分。那有的人就是你要跟他接近，他很害怕，他看到的是不好的部分。那他的内心里面存着什么信念？可是问题是他有一个心念感应的作用，对不对？比如说我根本就防御你，那再怎么样人家也接近不了你啊，或者是再怎么样人家也会用那种方式来对应你啊。你在看的是什么啦？因为你去看哈，有时候我们在这边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你的信念改了环境就会改，然后下一计划他一定会跟你讲说，老师啊，如果我改了对方没改怎么办？你都还没改你就开始想说对方没有改，对吗？然后你去从他问话的问题就知道说他其实信念还没有完全去移动他啦，因为他会想说我怎样然后他怎样，因为不是 不是他，是你，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你的想法？假如说我的想法，我对我自己的认定，对外面的认定开始改以后，你会看到他们最好的那一面，而同时他们也会表现最好的那一面给你看。爱才会带来爱嘛，战争一定带来战争嘛，批判一定带来批判嘛，对呀、啊，而他的人生也因此在加强这样的概念嘛。我看人家都好的啊，像我们的玛丽不是上次麦克说他要吃牛肉面吗？我马上就说好嘛，玛丽就说那如果齿轮要哪个齿轮要加油的话哈、哦，那你怎么办？我本来是想回他这个，会想啊算了，我们仁慈一点。我就没有这个信念呐、啊，我没有这个概念，我认为不会呀、啊。我就认为说，如果有人需要，我都可以给对方，而且都不会有问题，而且对方也不会给我乱要求啊。我没有这个信念，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啊。可是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那就要检视，那你都在怎么想？你了解我意思吗？我讲玛丽了，我没有讲名字了哈。对、啊，我喜欢开他玩笑。对，这是回答你的问题的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一面嘛，你根本无法去看到那一面，你就觉得很自然呐、啊。啊，如果你要花吃花生，那我去炒花生；你要吃什么，我炒什么。哎，我就相信不，人家不会过度给你乱要求嘛。好，虽然隐约你也会觉察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好，但是你看到他最好的部分，变成他这是一种生活的一个重要角度。你看生活是这样看的。你看人是和气的，你看人是好的，那人家其实也都会对你好。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有时候你去帮助别人，别人再去帮助别人，这里变成形成一个大家都在帮助大家的这种气息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今天呢，我拒绝你，你拒绝别人，大家都拒绝在一起，然后我就说你看他也那样，他也那样，是啊，你的确是可以看到人性的恶的一面，可是你要把人性好的一面引出来哈。那其实变成你是怎么看人家的，也就是说哎呀，很多人经过两次的不良婚姻以后，他会说男人啊比狗都还不如，对吗？但是事实上那你要去看，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你就一定会经验这样的情况啊。好，那我昨天有个例子是，他是在第一个男生抛弃他之后，他找到第二个男生嘛。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第一个男生抛弃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当我是在谷底，我是在很难过的情况之下，我没有去处理我的感觉，那我积极的再先找一个过来的话，那我的信念是什么？那吸引过来的东西，吸引过来的人又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呀，所以就是说，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它没有例外啊，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那他说，以他概念不合的资料或刺激。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知道这个一切是存在。好，有没有存在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人来跟你乱要求，哦、他的齿轮要加油，哦、有一切存在，但是他碰不到，是一个次要问题。他知道确实存在，好、哦，他的确知道说他也许没有那么，可是虽然他对个人并不适用，但他了悟到那问题，对别人来讲是个事实。有没有在外面，然后？碰到坏人然后乱要求的有，可是这个事情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别人有但是我没有。好，他并不需要证明他自己，因此比较容易公平的接受同时代的人。好，他不需要，他只要是他的内心里面如果一直都有这个看法，我对人性的看法都是看到好的，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对人就很亲切啊。所以也许在一些区域他明白自己并不够好，但却相信自己基本的价值是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节课我有提到哈，一切万有，我们要我们你说今天如果是个基督徒基督教还是佛教要捐钱的话，很多人会捐钱，对不对呀？那我们这边不会有啦，不太会有，有啦，有还是有啦，但是不是那么像教会一样哈、哦、那么多。但是其实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一切万有对我们的肯定嘛，对吗？好，那某个角度来看哈、哦，在初始的意识立场上来讲的话哈、哦，父母是你的一切万有，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头来看哈、哦，你如果要检视你自己的 已经预设好的内容的时候，那这些内容可能必须要从你觉得你父母爱不爱你开始，你觉得父母亲爱不爱你，觉得兄弟对你好不好，你觉得这一直过来以后老师对你的看法是什么，那个东西已经根深蒂固的变成你的一个主要信念，可是在后面的日子当中你却看不到它的影子，你知道吗？好，比如说我们早年我们都很苦嘛，我们以前早年在台湾就生活非常非常的贫苦嘛，哈，那会不会就是因此养成一些习惯，其实那个习惯如果你没有觉察的话，哈，那你比如说你要加油要到 Costco 去加之类的吧，哈，开玩笑的啦，不过坦白说啦，就东西可能剩下的或者是已经不是那么好的就丢掉就好了，对不对？因为那个东西的话，哈，坦白说根本不值得你花那么多心思啦，啊，那可是我们会怎样？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哦，这不是玛丽你的困扰吗？对啊，你现在不是都是这样吗？对吧？哦，那他也不是想不开，不过他的初始信念嘛，啊，他说哈，所以他可以接受这些自己欠缺的部分而不感到威胁，他将能够试着改进他的情况而不必同时被自己击倒，就自己如果觉得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有时候被人家批评你也不会因此就觉得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假如说不是的时候，你就会去臆设，然后你也会去把别人的一句话就把自己击倒了，老公可能讲你很漂亮，已经讲了1000次了，有一次说你怎么啊痘痘怎么那么多，哇，那这句话以后你就永远都记得了，好，你现在好像比较胖一点吧，天哪，你要跟他吵架了。对啊，我有一次碰到 我大女儿，我就说哎，最近比较胖，吼吼不得了。对啊，大家都在骂我，你怎么可以对一个女生讲这种话，这样啊，但是是事实啊，那你说怎么讲呀？他说现在哈，这么来说，就容貌来讲哈，一样一样来比啦。那刚才不是说那个幸运儿，人家说她很漂亮，对不对？她也许和那些他们自己不迷人的人差不多而已。那些不迷人的人，她其实跟她是差不多而已。好，可是呢？他对自己的美丽的信念是这么样的有信心，所以呢他以他自己很美丽的方式来对别人反应，别人也对他反应。举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有天生的美貌，但这个美却对别人或对他自己并不明显，好，比如说 你是很美的，可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讲你，那你也不知道，像我们的玛丽，她声音这么美丽，对不对？可是呢，这么棒的声音，她自己竟然不知道，啊，那后来慢慢有人鼓励她，她慢慢就知道，哦，原来我是这么棒的，这样的，啊，所以这个美对别人哈，对她来讲，就慢慢会被开花出来了哈。原因在这个人不相信她具有美貌，那反过头来讲。原因是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有才华，啊，常常我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啊，你就尽量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啊，他说啊我喜欢什么啊，你就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啊，欸，我的才能在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才能在哪里你知道吗？各位你们知道你的才能在哪里吗？在你喜欢的那个事情上，在不是在花生啊，你喜欢吃花生？
我只吃一个品牌。
好，在你的喜欢上面，为什么？因为天生异色的东西，哦，就是你就会很喜欢玩了。但是一开始玩的时候，哦，也许其实是根本不太行眼的。比如说， 我就喜欢捏捏这个，喜欢做做那个啊。可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去发扬光大的话，你有可能是创世之主啊，对不对？我们那天不是谈到那个田中根一吗？啊，他就东玩玩西玩玩，大学都被留级好几年，就得到诺贝尔奖金，对啊，化学奖，对吧？啊、他光是没有人相信，他做出来，人家看一看说啊，这个没什么了、啊，他也觉得没什么啊，哈、哦，那好像人家都看不起，不是那么看得起他。但是这东西就是说，你其实在你的兴趣上面嘛，如果你专注在你自己有兴趣的部分，你真的去做它的时候，哈、哦，那个部分就是你的专长所在。那比如说一般来讲，我们说，哎，那你就找一些你有兴趣的做，哈、哦。一般都会跟我讲几件事情，大部分你们女生，那我去学插花，有那么多插花可以插吗？啊，不然我去学跳舞哈、啊，不然我去学什么画画，大概就这个。但是你有你的特长，你一定有你的特长。好啊，但是呢，你必须要去自己去感觉一下，你从小到大那个时候，你从小人家都在赞美你什么，你就是对什么事情有兴趣。那个东西你要去了解啦，因为那个东西是你要去发挥的部分。那一开始的话，可能你在做的时候真的不会有什么，因为哦，就一开始的时候不会有结果。可是呢，当你慢慢进去之后，因为行动它会引来后面那个力量啊。因为我们在讲插花啦，或者是说这个作画啦这些东西哈。我们大部分都是以世俗认为的价值在做价值嘛，但可能也是，我不是说一定不是，一定很多人是这样。可是你一定有你的才华，好，不是说天生有我才必有用吗？因为不可能没有用。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去着手的话，好，它就有很好的结果。那因此呢，他说美貌真的就变成不可见了。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窈窕淑女》，My Fair Lady， 有没有？那个在那个市场上卖花的，那根本俗，讲话都很俗气吧，对不对？结果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教以后，天哪、啊，美如天仙，然后讲话之好，对不对？呀、yeah ，那怎么会把一个乌鸦变成凤凰了？
演电影
演电影。没有啦，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是啊、哦，就是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够美的话，你怎么样也美不了啦，那慢慢去改善，慢慢去改善、哦、那他就会美得不得了、哦、那这里他 给我们的一句话是说，你的信念就是催眠性的焦点。你被催眠什么会变成什么，对不对？你本来没有那个能力，可是你被催眠的就变得有嘛、哦、那你的信念就是催眠的焦点。那所以怎么现在重点是在你了解不了解什么叫信念，然后你知不知道怎么去催生那个信念，怎么去种那个幼苗啊，怎么让它有30天的时间去成长，然后怎么变成它会是你的生活一部分，你就不要再打击魔鬼了啦。你一直打外面的魔鬼，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你要改变的是你的信念，这样子。那经由你们钱多沉湎于其中，正常的内在自己而经常的在加强它。好，比如说我其实是没有什么才华的。好，那这样的一个字哈，你可能在很多地方你都不自觉的不断的催眠自己，我已经老了啦。你们现在一定有这种状况嘛，对不对？我已经老了啦，啊，老了什么都不行啦，好。老了，老该没吃土豆了，是不是？那你一而再、再而三在催眠自己哈，那它会不会变成你的信念呢？只要30天就会定型哦，就像你们做头发叫 settle， 叫 set 它。
真的是这样子吗？
佛法这么讲，好，阿赛斯也这么讲。催眠师就是这么讲。
香港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摊主，他以前他做过，他 always 28岁，可是他现在我们看他不是28岁啊，可是他一直说 I'm always 28。
他还没有那么强的信念。如果他有那么强的信念的时候，他就真的是28岁，他甚至可以敌过那个群体式的信念，因为你不一定要是这样的方式来老化嘛。好，那如果是一定要这种方式来老化的话，为什么人家可以返老还童？你知道我意思吗？什么叫练功？练心功啊，
练气功
啊，那也是心呢、啊。
那他为什么要
练功？练功也是透过功当做是一个 application 嘛 ，APP 嘛，对不对？你不管经过什么方式啦，现在我们不是在弄那个什么没有改善不了的视力吗？那也是我们的一种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确信我们是可以改进的，因为已经有人告诉你这样 OK 的，所以你觉得走这一条路你会 OK 的。
那你刚才一直在讲说信念，信念就是英文的 belief， 对不对？
哦，信念是不是 belief？ 也可以这么说啦。是没有，他只是用别人的东西来触发自己的信念，他觉得人生没有价值，所以他用这个东西来触发，他认为说既然是 illusion， 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花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既然是 illusion， 是不是我可以好好玩？对啊，
就是可以两
对啊，可以两极啊。比如说你玩 game 的人是 game 是不是 illusion？ 对啊，可是他们玩的是不是玩到迷到不行，而且很认真呢，而且他完全没有安全感的问题了啊。我很好玩，我跟你讲我很好玩，我怎么不知道那个是假的？我那个时候在玩那个 Pac-Man， 哦，每天一定要玩到三更半夜，你有什么好玩？就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在吃，然后后来我就知道怎么跑，好，然后慢慢的一直什么苹果啦，什么什么橘子什么，一直破到 Light Ball， 然后就。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每天在玩这个东西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可是你会觉得说很好玩。为什么 illusion 是 illusion 没有错啦，可是就是因为 illusion 所以很好玩啦。赛事也跟你讲是 illusion 啦，根本就没有实际的东西，它是个投射嘛。那物理学家也跟你讲说，你看到的物质它就是一个显世界是隐世界的投射，投射哦，一样的讲投射哦。他说真正来讲是 量子意识量子场在操控这些原子电子的绕行。那你想原子电子在绕行的话，哪有老化这种东西啊？你去看那个量子力学， 我这边有几本书啦，有一本叫做什么量子电子中的幽灵。那他里头就谈到一个观念嘛，他就说如果身体是原子电子绕行的话，首先打破的一个观念就是老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老化的可能。
怎么会没有老化？你说你30年不见的同学，
那是信念，
大家见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我看你老你也看我，
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念。好，因为你去想哦，如果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在绕行，那原子电子在每一天重新拼凑出你的身体，那怎么老？因为我们把它想成连续性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是玛丽嘛，啊，明天是明天的玛丽，后天是后天的玛丽，然后今天的玛丽是前天的玛丽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以后的玛丽是今天的玛丽慢慢走过去的。可是量子不是这样看啊，量子它是用知识场在绕行你的身体，所以它没有老化，它在任何一刻它在组成你的身体啊。我们其实前3-4个礼拜全部在谈物理学方面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牵涉到很多东西，比如说它的这个不完全定理， 无限跟不完全的哥德尔的不完全电影，然后大卫伯姆的，他很多这些东西啦，那有很多都 得过那个诺贝尔奖的，像那个叫什么狐狸狗精啊，或者是苹果石啊，那你看我以前的 email 都可以看得到。
以后我们要抱着怎样的信念，
就是你其实是你的想法对外面的对应，你现在所看到任何东西，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现在已经合一，我已经归一了，完全不受外面的影响。我也知道生死 是假象，然后我是光，是啊，然后所以呢，我就跟你们，我根本不会跟你们对应什么。我说这样，这叫修行吗？你嘛拜托，外面的环境是你的内心的反应呢、啊，啊你连自己都不接受我，你知道？对啊，你等于是你把你的眼睛反而不再去看，因为你的比如说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人事物所有的事情哈、哦，它其实就是一种对应的那种巧妙巧合度哈、哦。坦白说，真的是好可怕哦。我那一天在跟我一个朋友写 email 回他的时候，我就写一个呆头鹅跟那个跟那个叫长颈鹿，然后他回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坊？”我说：“我怎么会知道？你知道吗？”那他那个他在开一个工作坊是说，长颈鹿不是很高吗？那这样的话不是差很远吗？他最后的想的办法就是弄了一个游泳池，所以当长颈鹿在很深的游泳池下，他就变矮了嘛，他就没有接吻的问题了嘛，就没有 kiss 的问题。不是，这是开玩笑的啦。不过意思是说，你怎么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巧合？就好像我们不是在看那一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例吗？然后我另外一个老师在台湾，他就说我正在看这一本书，我以为我要偷偷练这一本书，怎么你也在看那一本书？哎，书那么多，啊、怎么刚好巧合？你知道吗？啊，那一天刚好我在来之前才接到一个朋友在谈某老师了哈、哦，结果我一打开门，那一天礼拜一打开门，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在放那个老师的演讲。
哦，真的、
啊？对，那。那个老师那个人呢、啊、他在严重的批评那个老师啦、啊、可是我进来我听到了，我并没有去讲这个 feeling 或他所说的内容，我并没有去讲他了。但是我跟你讲那种巧合度齁、哦、你不可思议的。
最近遇到好多这种事。
对，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就发现到说你的生命齁、哦、他怎么会有这种共识性呢、啊，
扣门的就有开门的，对不对？
所以你是有掌控权还是没有？
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
你当然有掌控权啊，
通通都有掌控
权。你的掌控权就是你的思维，现在问题是在于你对你的思维不了解，所以你觉得你是挨打的。比如说我今天出去受害，
讲说投射嘛，所以发生在我们身边都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投射。那感我听起来就好像是
对呀、啊，当然是你的 control。这如果说你惯性的在用同样的思维，那么你当然在惯性的用同样的人生，那么你的人生的确是可以被预测的。可是如果你的思维不断在改变，一种自由蠕动的状态的时候，那怎么有可能？
哦哦，我听懂了。OK， 就是你外在的现象，如果你不喜欢，你是可以改的，就有点像是
没有。现在一开始是告诉你说你是在一种催眠状态，而你是你的催眠师，那你怎么催眠你自己？用你的思想，你用你的思想去催眠你自己。现在问题的重点是在你并不知道你的思想，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那你要怎么知道你的思想、哦、当然不是说再去找什么内在想，而是说你去看、哦、你觉得你怎么看自己？你说我很看我自己很好，好，那我要问的问题是：你觉得你的父母爱你吗？你爸爸很爱你吗？你妈妈很爱你吗？你觉得他们很爱你吗？或者他觉得你怎么样？他觉得你很没有能力，他觉得你很丑，或者他觉得你 脑袋笨笨的，我就是啊。我以前我们家都叫我呆头鹅啊，yeah, 所以我想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蛮笨的啊。
那像上次那个玛丽，她就是相信她爸妈不爱她，那她怎么植入新的感觉？相信
这不是事实啊，因为她爸爸妈妈不爱她并不是事实。我们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不管爸爸妈妈用什么方式对你哈，他的前提是他一定是很爱你的。好，只是他的表现方式，比如说他为了要激励你的话，要让你读书，他可能打你，做你99分也打你，你怎么没有考100分啊？但问题是你必须要，你现在已经成熟长大，你回头来看自己，其实他是在关心你。就好像安妮塔莫加尼，对不对？他后来他去求，他就说其实他爸爸不是不爱他，他误解了，对，因为他爸爸妈妈一定要他跟印度人结婚，然后他就是不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多是误解，我们小时候误解，我们会觉得说爸爸是重男轻女，爸爸只重视啊儿子的教育，他认我们随便没有关系，或哦他我写什么都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东西哈，他必须要回到一个民主的一个观念，我们的信念上。在台湾或者是说在以前的中国，我们的想法是说女人无才便是德，你不要写太高，不然你以后很难嫁啊。但还是爱你，只是说他爱的方式不一样，他认为说你不可以太高，因为你太高将来你的先生会很难过，他是用这种。那他的观念不对不表示他不爱你啊，他的观念错误了，可是他不表示不爱你。所以这部分的话你慢慢去了解，你就会发现他说你并不是不被爱的，那这样的话你的感觉就会回过头来嘛。就好像我说玛丽说她妈妈过世的时候，她翻开她的那个东西，就发现她每一封写给她的信都整整齐齐的排好，她看得感动到眼泪都要流下来，原来她妈妈是这么重视她嘛，对吗？可是玛丽不觉得啊，在这事情之前玛丽是觉得说她妈妈是不爱她的啊，对吗？但是你现在去感觉到妈妈爱你或爸爸爱你之后，把这个东西凝聚起来，然后植入。有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个步骤，就是好，我现在比如这样讲好了，你现在发现你先生其实对你还蛮好的，然后把这个观念呢，把它凝聚去感受它，花5分钟到10分钟去感受，其实你真的是被爱被疼的，然后每天去感受它，30天它就凝固了。settle 这样子。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说哦有啦，他有爱你 OK 啊，那明天又忘了，因为你那习性比较强嘛，你已经几十年了嘛，对不对？你就会忘记了，哦没有了，我妈妈并没有那么爱我。那你昨天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哦，对啊，可是哦对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知道我一生他的习性会带着你走。所以现在告诉你说，你把这件事情，我今天最后 email 有提到嘛，第一个去把旧的移掉，第二个植入新的，植入以后去维护它、巩固它，然后去专注它、加强它，好，然后慢慢变成那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就发现你前面的你想要解决的那些问题根本就不花力气，全部都解决了。好，那以前你觉得不受欢迎的，以前欺骗你的啦，以前欺负你的这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不会再发生，没有人会在你的面前再说啊不尊重你的话，或者是让你难过的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我的心里改变，
我的心里已经改变了。那我吸引进来的这个环境，因为环境是我们的自我的外在化嘛，是自我的一部分嘛。所以当我怎么看我自己的时候，我的外面的环境自然用那种欢迎回应我啊，不然怎么叫吸引力法则？这不然怎么叫同步性呢？所以你必须要去从这个部分去着手。那赛斯是告诉你说你一定要练习，而且你一定要试试看，因为你不试的话，那你在写什么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个是最基本你要去试试看的哈。他说呢，这个内在的自语就好像自己说自说自话，就好像催眠书经常在重复一样。 把你们身上的钱全部交给我，把你们身上的钱全部交给我，
全
在把你们的钱全部交给我。开玩笑的，你很容易发现你自己是怎么质疑啦，或者是哈，你可以找一个同伴，然后但是不能生气，因为一定会生气的哈。他把你的那个质疑的话指给你看，你很容易会生气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是礼拜天在上那个课嘛？其实它有三层嘛，那个真的打到你的哦，让你很生气那部分哦，那是你已经放在比较深的你的潜意识第二层。好，嘿，那个很有效的，那个帮你要挖清楚以后，那对你来讲算是很等于是消毒作用。就这个东西碰你怎么会那么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那一次在讲我的糗事情，不是说五岁的时候的尿床吗？哈、哦，那人家讲我的时候，哦，天哪，我那个痛啊，痛！这第二次我自己在讲，我都还觉得说、哦、很痛很痛，你知道吗？好、哦，就是那种没有面子的那个痛。但你现在看我讲，我就很自在啊。你要讲我讲一百次，我可以讲了嘛？
五岁就爱面子啊？
啊，不是五岁爱面子，五岁尿床。
对，你
不是那个东西啦，因为我那是小孩子，对不对？那尿床的时候，妈妈会怎么做？会很生气，会打你嘛，然后会把你的裤子脱掉嘛，对不对？那你家里还有姐妹们呢、啊，你了解我意思吗？妈妈也是你的啊，那你那种被羞辱的那种羞辱的感觉，对啊，对啊。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坦白说哈，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很深的概念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没有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更强，我们都是学习的伙伴。好，不是说我是老师，我有我的缺点，我有我的弱点，我有我的罩门，我有我看不见的地方，也需要大家来帮我忙。真的，好，没有人说、哦、我今天站在这边讲话，然后我比你们好，没有这种东西。如果是，那就不要学了。为什么？我们不是在讲一件事吗？不要崇拜偶像，回到自己，对吗？那假如说我们连这个东西都丢不掉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如果你需要别人崇拜哈，那等于你把别人的力量拿走嘛，那你等于不让人家去负他自己的责任嘛，对吗？然后你也不愿意替自己负责任，因为你必须要用他们的力量让你自己维持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优越感嘛，对吗？那这怎么叫学习呢？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在讲嘛哈，如果我今天讲的内容跟你有抵触哈，你的对，我虽然有一点苦，但是我一定会说你的对，好不好？但对我来讲，我还是我的对了哈，不好意思哈，对啊，好啊。再继续下去哦，他说哈、哦，我们的内在的质疑就像催眠，是不断重复哈、哦。在这个例子里面哈、哦，你是你自己的催眠师，催眠不需要别人啦。而且如果你是别人的话，也不是你完全不知道，是你根本就同意啦，不同意你根本无法催眠你嘛哈、哦。他说你是你自己的催眠师，很少人只有一个主要专注的气，通常涉及好几个，这代表你使用能量的模式。那为什么你比就好像说有钱人的思考方式跟没有钱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对不对？幸福的男人或女人的这个思维方式跟老师发生问题的那个思维方式是真的不一样吗？那就是你在用你能量的方式，刚刚已经讲过了，你根本就看不到他的不好，你看到他自己很好哦，然后你也因此看到他很好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根本那个冲突根本没有。现在问题是我看我自己不好，所以我呢像刺猬一样，你只要稍微碰到我一点的话哈、哦，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那因此我也一直在看你有没有看我不好。对吗？你有没有看到那种有的时候亲家也很难相处嘛？哦，因为 你的想法他怎么，你明明是好意，他怎么解释起来都是不是都有问题的这样子。那没有关系，因为他的思维坦白说我看到还是很好的这样。
这样吗？那为什么会创造一个亲家总是往不好的地方去想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啦，举个例子。
说这种人为什么在我身边？
对啊，对啊，这样举例子，但是我只是随便想到亲家这样随便讲这样的，你不要投诉哦。当你投诉的时候，你一定有问题哦。
此地无银三百两，我哥还要继续做。
好了，现在玛丽要报复一下。OK， 好，没关系。
玛丽没有要报复，玛丽只是顺口说，为什么老师会觉得玛丽要报复呢？
对嘛，这一定老师有问题嘛、哦、OK 好，所以一个把自己的价值视为当然的人、哦、并不需要去再去怀疑这一点。我若认为我有价值的话，我根本不需要你们来认为我有价值，我不需要讨爱，我不需要讨赞美，我不需要讨认同，我也不需要讨崇拜。好、哦，那如果有个人他需要你崇拜他，他需要变成大师，他不要变成什么上，不是，不好意思，上人不能讲，这就其他的人啦、啊、齁，反正比较这个，总而言之他比你高的那个齁、哦、诶不好意思齁、哦、这个以心理动力学来讲的话齁、哦、这个是有一点问题的齁、哦、OK 好，随之而来的经验齁、哦、也是自然的齁、哦，他说在你自己人生的许多区域里面，那些对你不满意的地方你不需要再努力，不，对你满意的地方你不需要再努力了，讲错了齁、哦。那因为呢你有意识的想法以灌注会带来你喜欢的结果。你只要你的想法跟你的灌注就会带来那个喜欢的结果。只有在你的生活中那些使你惶惑的部分，你才会突然间开始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看齁、哦，好好的不需要找自己麻烦，去看看我。比方说啊，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是啊，我就喜欢啊，不行吗？对啊，哦，但是只有一种状况，就是我现在觉得不好了，啊、哦，我为什么生活这么难过？这个时候惶惑不安的时候，哈、哦，那这个时候但此自然的催眠也同时并且自然的在运作，而你有意识的念头也自然产生实际的效果。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必须了解你就是一个催眠师。刚我有时候嘴巴稍微快一点，哎，没有讲错的话道歉一下、哦、道歉也没什么关系、哎、刚才那个不对、哦、没了，我批评别人不对的、哦、没有刚没讲什么对呀、啊、对呀、啊、再次很
我只记得午睡尿床
啊，对，午睡尿床，那对对对，那有，那的确是有的、欸、其实我在想说这个部分的话、哦、应该对我有其他部分的影响了。比如说我不是讲说我到日本去嘛，那一个老的朋友，很老的，大概六七十岁的朋友，他在义子那边等我，那我就是不敢过去，七八十岁了啦，七八十岁了，对啊，那很多年前了啦。
随便叫老易，我们都觉得抗议了。
没有，在那时候了，我是说那时候，现在他可能更老了哈。那就是要我过去，我就无法过去了。那我在想，那跟那个应该也是有关系的。对啊，
午睡尿床
有关啊，因为你尿床的时候，你妈妈会不会把你的裤子脱掉？那你在你的面前，妈妈面前被脱裤子，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人见证了我睡尿床的人，对不对？对啊，
对啊，那或者是
这也是一种想法，
这么的让你记得。哎呀，某些事情对某个人是有意义的，某些事情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对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难讲。有时候你踩到人家，你也不晓得你踩到人家了嘛，对吗？对啊，我讲这一句话根本没什么意思啊，可是哎，怎么他很痛很痛，对啊。
那你怎么解决那个痛？你怎么解决？
我刚讲，我一直去面对他嘛，然后一直把我也讲啊。
除了就这样一直讲嘛，分享给大家听以外呢，你的内心里面，
我当然就是在看，其实这没什么啊，因为我也知道没什么，午睡有怎么样，对，蛮正常的嘛，哈。那 有关于那些部分的话，就是慢慢来讲的话，你去以现在的思维再去看以前，然后把以前的感觉再回过头来想，那个感觉就会慢慢就淡掉。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都会尽量不要去碰。比如说我有某个伤痛，对不对？我尽量不要去碰。那尽量不要去碰，问题是它并没有消失。好，比如说有一次你先生嫌你什么，或你的婆婆嫌你什么的话，那以后碰到这个事情，你尽量会去回避它，你也不想去碰，那你也不想去了解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凝聚在那边，因为久而久之，你越害怕，它变成潜意识第二层嘛，就是你害怕那个部分。对，但它因为它是能量，它不可能消失啊，那会变成你的一个笼子，牢笼，因为被框在里面，碰到这一点你就不敢了啊。就好像我说那个老师，对不对？他再也不敢穿裙子，虽然他应该是蛮想穿裙子，不然他不会讲。但是当他讲的时候，他也慢慢觉察到了。就是你说小时候大概小学二三年级有一次不小心裤子掉下来，那对很多人都不觉得那没什么啊，也看不到什么嘛。坦白说，这个东西真的是看不到什么吗？对啊，
这女生小女生，
对啊，那你二三年级很严重，那我五岁尿床不严重，那么好啊，对不对？
五岁，那
很
男生，
很多人都这样
的，
那裤子掉下来。
其实大家比方说裤子看到别人裤子掉下来，大家都会笑的，其实大家没有恶意，可那个当事人就是会受不了，
对，觉得自尊心受损，对，丢脸。
可其实我们，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可能也会受不了。可是我旁观者的话，我就知道，即使我在笑，我也没有恶意啊，每个人都没有恶意。
不是说有一家那个浴室着火吗？那一些女生从浴室跑出来逃生嘛，就现在不晓得遮哪里，因为有这边两个要遮，下面一个要遮，这两只手，这个旁边的老人就跟他讲说，你只要遮脸就好，因为其他都一样。OK， 那我们就要继续下去吗？好，继续下去哈。他说，无意识接受意识心来的那些命令，在每个人的经验里面，有一些他觉得满意的区域。然而，当你发现自己有不满意的时候，就质问一下，你在那个特定的范围里面，你到底下了什么命令？我们到底给自己什么命令？比如说啊，做要有做相，哦，不能够这样。那为什么这样说？哦，那讲话要怎么样，或者是人要诚实，或怎么样，要吃的苦中苦。那你在下什么命令给自己？那为什么这样下？因为我们比较少去觉察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如果说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得起自己的话，哈，哦，我们说那些明星为什么自杀？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得起自己啊。他再成功，他后面有写啊，你再成功都没有用啊。因为你就是看不起自己啊，你再有钱都没有用，因为你活的还是像乞丐一样，因为你认为要很节省，要不然是有问题的，对啊。你去看，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像我们昨天去迪士尼，对不对？满满都是人，我在想说他们哪来的钱呢？100多块，还有更可笑的是说哈，因为昨天的烟火是9:30，对不对？那我们大概9点才进去。那以前的话到8点以后就不收这个停车费的，可是呢他昨天都是全部都收，即便说你到10点多11点他还是收你的停车费18块钱，摩托车也18块，对啊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没有那么穷啦，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患难过来的哈，有些钱你该花的啊，你就是花不下去啦，对吗？其实没有那么穷啦，真的。你没有，我买年票的。这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过生活，对吗？哦，比如说送花给太太或先生，你就想说 20块来吃会吃顿就好了。是啊，吃顿饭是很好，可是不像不是跟送花不一样嘛，就是不一样嘛，对啊。好啦，麦罗说了哦，且说那个结果似乎没有遵循你的有意识的愿望，但是你会发现它的确是遵循你有意识的信念，这两者可能相当不同。现在问题点出来了，这两句话点出来，而且这两句话很重要。意思是说，你不是在希望心想事成吗？它如果不是变成有意识的信念，就是变成有意识的欲望，那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你的想法，你那个结果如果没有遵循你有意识的愿望，就是发现它遵循你有意识的信念。换言之，是谁在扯后腿？你的信念。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本来是可以一定会成功的。如果你的思维当中，哦，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哎，人本来就我会老，问题是这种人是信念的，你知道为什么？可是如果你能够亲到一个程度，就是我认为人到任何时刻都是会很年轻的。你有没有看过人家辣妈那个五六十岁还是很年轻？你还是有吗？对吗？他告诉我们说，好，似乎没有遵循你的有意识愿望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是遵循你的有意识信念。这句话意思是说，你没有完成你的愿望，是因为你有信念在拉扯他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我要中大奖，可是后面在想说，那我可怜，然后又想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幸运过了。你内心里面你会感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闪过的一个念头，说哪有那么幸运，啊，就没有了。对啊，所以不是你有意识的愿望，就是你有意识的信念在扯后腿。这两个东西，它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一个哈。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渴望健康，大家都很渴望健康，可是暗中却相信自己健康不佳。医院，你觉得医院的信念是健康还是生病？医院认为人都会生病，医院认为人都要保养，对吗？人都要照顾，这是他的信念，是人是不健康的。所以医生的死亡率听说是最高的那一个，就是他下面有写，不是我说的啊。那所以你要看看哦，你要很漂亮，问题是你就觉得自己不漂亮，你怎么化妆怎么会漂亮？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我要很可爱，我要很漂亮，我要人见人爱，可是你又自己认为说自己不可爱啊。那你要去先处理自己很可爱的这个信念。你说我要很有钱，是啊，问题是你又觉得你就没有钱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搬到我现在这个新家的时候，我今天我在想说，这个会是我住的房子吗？住久了当然就 OK 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自己的那种匮乏感，你就不时会跑出来，就是说好像自己没有那么好啦。好，那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它会跟在你的信念后面，我们必须要去觉察它啦。你希望健康，可是你却相信你健康不佳；你希望心灵上有所了解，可是你又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跟鲁钝的。好，像昨天我那个朋友，我就跟他讲，哎，那你身心灵学的不错，你要不要来带课程？哦，怎么可以？我说为什么不行？哦，我如果像误导人家，我说误导得很好啊，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人家让你误导，也是他创造他的实相，对啊，有什么关系吗？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觉得，哎，你自己是鲁钝的，没有价值的，那么你就不敢在这方面去着手嘛。所以当你渴望一个跟你现在信念相反的事，你就永远会有冲突，这样了解吗？我们渴望一件事，可是跟我的信念是相冲突的，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你无论如何要回过头来改变你的信念吗？我觉得我就是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就不会被人家疼，不会被人家爱，我就觉得我自己不会有钱，我觉得我自己能力就不会很好，我觉得就自己是敲边鼓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声音不好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不会演讲的，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啦，讲来讲去就是没有啦，也中不了大奖。那当然，那你又要希望自己过着美好的生活，那你的渴望跟你的信念 永远发生冲突，那你的信念将会产生符合它的特色的适当感受跟想象，连你想象也会跟你的信念有关嘛？是啊，你有一个梦想，可是问题是你不是这样看，你信念里面没有那个东西。好，如果你想要健康，却不断你健康不佳，来跟现在的信念抗衡的话，那么这个信念本身就会被建立起来，来对抗你想健康的那个欲望，而引起额外的困难。好，我昨天还是今天早上看到一篇，就是有一个90岁的老人在什么密西西比嘛，哈，那就得到一个什么子宫癌，那要开刀，他说不要，我要去玩，我剩下这一点时间，我90岁，我干嘛还在去接受什么？结果他玩了一年多，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应该你们有看过这个吗？哈，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他不把自己当病人。那如果你把自己当病人，那就是信念嘛，对不对？我现在脚不好，我现在走路不行，我现在越来越老，我现在头发我现在不可爱。那总而言之，当你慢慢去加强这个信念的时候，那你其他的部分就不要说了，因为不然的话就拉扯嘛，对啊，不然的话拉扯嘛，那就会变成额外困难。说这种情况下，你似乎可以，似乎在要求那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样了解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心想事成？因为我们在要求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嘛。好，你一方面认为好，你希望被疼被爱，然后你又认为你老公永远不会做到，那个死家伙他没有那个修养的，他没有那个品性。好，那这个是不是一种拉扯？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哈，你要你儿子很棒，可是你的信念里面却认为他不棒。那这不是拉扯，不然是什么？那你认为他很棒，你干嘛还那么管他？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办法在自己的信念上去确定他很棒，那你怎么样去做，不是都是他不棒吗？因为你的基本信念是他不棒嘛。你要你老公爱你，然后你又觉得他这个人很糟很不好，也不会爱你，那这个不是产生冲突吗？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常常会这样讲，说当你对对方的观念没有改变之前，你要他改变还蛮困难的。你对他的观念没改变之前，你要他改变是有困难，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这里就告诉你，渴望跟信念没有统一，却是分开的。好，这句话再重复一次哈。当你没有改变对对方的观念之前，要对方改变，那你似乎在要求那个不可能的事。这个适合所有的状态，包括你求职，包括你夫妻，包括任何事情。你对这件事情的观念没改变之前，那你在要求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好，因为你的渴望跟信念没有统一，而且是分开的。好，那在正式的催眠里面呢，你跟催眠师是有个协议的啊，啊，你给我催眠，那我就听你催眠啊，你愿意接受他的实相的意念，而非你自己的意念。那如果他告诉你，你面前有一只粉红色的大象，你就看得到一个粉红色的大象在那边。所以意念创造实相，观察者影响观察物，而按照他所给的暗示去行动。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就是被催眠的对象，而你的催眠师是很好的催眠师，那么如果他告诉你你被灼伤了，你的皮肤会起水泡，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这个你到网络上到处都可以钓得到哦。你能够表演那些你本原本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那些身体记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 ，Acculus 那个，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你自愿的某些信念暂时放在一边，而让自己接受其他的信念。换言之，就是当有人催眠你的时候，你把你的信念放一边，去接受他的信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身体不可能的记忆，然后身体会起完完全全不同的反应，然后会完全有不同的方式操作。举个例子来讲，你看鲁伯在赛斯来的时候，第一件就是眼镜甩掉，然后视力好得不得了。 那如果他肉体上的眼睛是不好的，为什么赛事上他的身体的话眼睛就变好了？所以是不是用能量的方式不同？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他都闭着眼睛。
OK 啦，那我跟你讲哦，你说70岁的老阿嬷如果生了孩子哦，他吃的饭在他身体还是老阿嬷了，可是那孩子的同样是他的身体，他制造孩子的身体是嫩到不行。不过70岁生还是比较少的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他操作我们的灵魂在操作我们肉体的形式不同，也就是当赛斯在操作鲁伯的身体的时候，他的脚是不会有问题的，他的眼睛是 OK 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换言之，那肉体的眼睛就是怎样假的嘛，你的眼睛是假的，是你的信念在造成你眼睛的问题嘛。去思考这个部分哈，你就会比较了解到说，为什么催眠是催眠你的时候，你身体要起水泡就可以起水泡，要有不同的记忆方式就可以有，因为那是不同的信念。好，那如果是不同的信念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一切的情况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检查你的信念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孩子很棒很棒，那你怎么会那么担心他？那你的信念是什么嘛？你要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很棒，你要你的妈妈身体很健康，爸爸长寿，那你如果一直担心他，你一直觉得说他快走了耶，他快了耶，我看这一年两年。好，你要先放在一边去接受新的观念。那我们再还是再讲一次哈，新的观念不是我现在想知道了 OK 知道，没有用啦，那个只是一个种子而已啦。好，他必须要培养，必须要栽培，必须要专注，必须要狭隘的一个信念浇筑在上面，然后一点时间，好、哦，种菜种看看就知道它种子是怎么长大的。好、哦，他说不幸的是哈、哦，因为暗语被认为是必要的，催眠师在催眠你，好像暗语是必要，但事实上是不必要了，大家都认为意识性被催眠了，然后活动暂时停止，但事实上是刚好相反，是什么样？这个重要了，你的信念，你的意识心被灌注了，被加强了，然后变载到一个特定的区域，而切断所有其他的刺激。换言之，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如果你要什么哈，就刚才这几句话，好，灌注它，加强它，把那个专注的变窄。然后把其他的刺激都切断，就不要再说那如果我对他好，那他如果对我不好怎么办？切断啦，你知道吗？切断那个想法，不要再说什么螺丝没有油，人家抹油，没有那个东西，切断它，对啊，这叫奸笑。OK， 所以这种的话哈、哦。这种有意识的灌注的强度会使阻碍减少，然后让信息直接到达无意识，然后就被付诸实现。所以是不是他？你没有觉得赛斯书是一贯相连的吗？他一开始就是告诉你说，无意识是有意识的意识，所以我觉得意识比默认要好嘛，它就是一个意识嘛。换言之，就是你要变成事情能够成功哈，必须要把那个想法。推到无意识都能这样做，叫做无人驾驶飞机啦。就你能够在无人驾驶，你也是可以驾驶。就听说那个这两天那一部车撞死人嘛，那个 Tesla 对，自由自动驾驶。
真的？对，它不是有 sensor 吗？
那就有故障吗？就是说你的想法，比如说我现在在想，是我已经有意识在想，对不对？能够弄到变无意识的想法，好，就像我喝咖啡的时候，我已经弄到一个无意识的想法，就是来啊，看你几桶啊，好啊，看你多浓，来啊，我喝的就好睡啊，这就是我的想法了嘛，对不对？ 它就变成无意识在操作，它变成意识想法了。当你是意识想法的时候，你说我吃的会很肥、啊、如果你有这个肥的概念，那你真的不肥很奇怪。你去尽量去算卡路里，你怎么算你都会肥。我跟你讲，你怎么算，对啊，你不可能，拜托好不好，你的身体是原子电子绕行的，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你没有那种肥胖概念的时候，你都不会肥啦。 OK、所以你看、哦、他一开始到我们这里是不是他无意识变成意识，然后这些信息直接变成无意识，然后就被付诸实现。然而这个催眠师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什么？权威的直接代表。所以为什么我在说父母？因为父母是权威的代表。为什么我说师长老师？为什么？因为他是权威的代表。为什么我说济公说你这辈子是为了情？因为他是权威的代表，尤其这种绝对的权威哈、哦。坦白说，先把它放一边了。这是赛斯说的，你看22章他提到说，把上师大师所有的这个话、哦、先把摆一边，看看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你的最重要。所以他代表权威的代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我们是由权威那边来的、哦、以你们话来说，信念是最初由你们父母说到的，有没有？我没有骗你们嘛，对不对？所以那权威是从父母那边先说到的，所以你要看看父母是怎么看你的、哦、啊，你觉得父母怎么看你？也许你觉得父母怎么看你，并不是父母真正看你的那一套啦、哦、以你们的话来说，信念最初是由父母那边说到的，先前提到过的这个哺乳类的跟哺乳类的经验有关，这个是第四章他已经讲过了、哦、那么这个催眠师就成了父母的替代者。所以我们的父母怎么教我们？你会常说我们家里就是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对，那些都是你的牢笼、哦、如果你不想过现在这种生活，你就看看你是被什么牢笼框住的。好、哦，那在治疗的案例里面，一个受惊吓的人会因为在他们的文明的心里面使他像不像自己，而向一个权威人士求救求助。那这里有提到惊吓治疗了哈，那其实惊吓治疗就谈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当下是威力之点。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因为已经超过15分了，怕有人要回去要比较晚。那谢谢大家。